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很开心哦，我邀请到我们的好同工钟欣佳琪夫妇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我们先请佳琪来跟我们分享前一阵子他的一些传福音的经历，所以我们把题目定为向青少年传福音，其实是向他孩子的同学啊，我觉得向青少年传福音是很大的挑战哦，所以我觉得佳琪等一下钟欣他们两个人的分享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和榜样。先跟佳琪打个招呼，佳琪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今年要升高中，
对
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国三的年龄，另外一个是
国一，
国一要升国二，好，一个国一一个国三。你最近有一个刻意要向他们的同学传福音的经验，你说给我们听听。
好，我刻意去找同学传福音，这个同学是指我们家大儿子的同学。我一直知道我儿子班上有几位男同学，他们从国中九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就是经常的旷课，没有去学校，就算他们到学校里面了，他们也无心学习，常常是很吵闹，打断课程的进行。每次听小孩回来讲到这几个同学的事情，我都在想啊，我好想知道这几个小孩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脱序的行为表现出来呢？我常常想到他们，我的心是很难过的，所以我就开始为这几个孩子祷告，我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那我知道啦，平常下课以后，这一群孩子会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的一个便利商店聚集，他们会聚在这里吹冷气、聊天、打电动。有一天中午，刚好我出去采买，坐公车回家的时候，我在公车上，我竟然看到其中的两个男同学就坐在便利商店里面吃东西打电动。啊，我想现在是大中午的，怎么会这两个学生竟然在校外闲晃？我手上都是大包小包还有冷冻食品，所以那一天我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一直想到这些孩子，我就改变我出门采买的时间，我刻意中午出去，我刻意的经过公园旁边的便利商店，我想要看看他们在不在那里。啊，如果没有看到他们，我就会给自己欢呼说，太好了，这样子应该都有去学校吧，这样。但是在一个下雨的礼拜四中午，我再一次走出去，我是真的终于看到他们，就坐在便利商店里面认真的打电动，桌上还放着吃一半的泡面。哎呦，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因为我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就是看到他们蛮开心的，但是也蛮难过的。
嗯，
就是我祷告就深呼吸之后，我就走进去便利商店，坐在他们的对面。
所以这几个男同学认识你吗，佳琪？
认识，知道，知道我是某某同学的妈妈，这样子。
哦，是，对，是。所以你是很刻意的，已经注意他们好几天了，有的时候看他们在便利商店里，有的时候看不到，就是上课时间他们没有在便利商店，其实你也很高兴，代表他们在学校，可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哦，其实是很难过的，为什么翘课呢？为什么都没有在学校里？但这一次你就发现他们在便利商店里，你就已经事先都想好了，你是有计划的。
对，
我们说有预先想好要怎么做的。好，我们听后来呢，你就走进便利商店，坐在他们对面。我在想他们里面可能有一点，嗯，这个人要干嘛，是不是？
他们有吓一跳。
哦，是。
对，我走进去坐在他们对面，然后就跟他们说，哎，还很惊讶在这里看到你们呢。刚开始跟他们讲话有点像在唱独角戏一样，因为他们很酷，知道对面有坐着一位认识的阿姨，但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手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打电动，很激烈的在连线，所以我就很轻松的跟他们聊天， 我说哦，这游戏真的很好玩耶，我看我小孩玩也是玩得非常起劲，每天要领奖励啊，没有时间玩，我们家儿子还会叫弟弟帮他冲排位。所以我也跟他们问说啊，你们没去学校上课会去哪里做什么，都来这里吗，你们会去运动吗？然后聊着聊着，接下来我跟他们聊起我国高中暗淡的读书经验，很挫折的读书经验，怎么样总是数学学不好，然后都要补考，补考还考不过，老师给 N 点分60分。从那个我很暗淡的读书经验里面再讲到我是怎么信耶稣的见证，那时候我就直接跟这两个同学说，阿姨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改变我生命价值观的故事吗？之后我就直接用传福音的工具，就 The Four 的手环来向他们传福音。
你指的 The Four 的手环其实指的是四个符号，对不对？
对，
我们用四个有图形的符号来传福音，你可不可以简述一下？
好，第一个符号是爱心，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第二个符号是除号，
那个除号其实就是中间一个横杠，然后上面下面各有一个黑点，上面的点代表神，下面的点代表我，中间一个横杠就代表罪，其实就是罪把我与神隔绝开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经验神的爱，所以那个除号就是代表分隔，就是我们与神隔离隔绝的意思。
第三个符号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然后再次经验到那个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最后一个符号是问号，问号就是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愿意认识上帝吗，来经验这个完全的爱吗。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 The Four 向他们来传福音。其中一个同学他就放下他的手机游戏，认真的听，并且和我一起做了觉知的祷告。另外一位忙着打电动过关的同学，他偶尔也会眼神飘过来看一下，和他们分享聊天，分享福音的过程，让我的心真的觉得很温暖，因为我真的很期待这几个孩子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有正确的价值观。
是，我觉得佳琪你好勇敢哦。你觉得今天如果也有人想要跟青少年传福音，我们需要克服哪些阻碍或者哪些障碍呢？因为像你一开始说，你跟他们讲话一开始好像是在唱独角戏哦，我都可以体会耶。
我觉得要克服的障碍跟挑战是自己的心态，这样。因为我们会相信一个谎言是，哎呀，他们觉得我很无聊，不会想听的，或是他们只是表面听一听，一转头马上就会丢掉忘掉。这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是我的不幸，再次求主帮助我有那个勇敢的行动。因为真的传福音的过程，人听不听福音是在于神，我的责任只是去分享，真的我的生命真实经历到上帝那个无条件的爱和看顾。如果这一群孩子能够明白他的价值不是透过成绩跟表现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他们如果知道这个真理，他就能够好好的长大，变成一个成熟的人。
是，所以是看到我们所做的传福音的这个价值，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因此真正认识神，会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做的太有价值了。我觉得不一定是像青少年传福音，像任何人传福音，传福音之前我们常常都会在别人还没有拒绝我们之前，我们就先设想他应该会拒绝我，或者他应该会觉得我很奇怪，那如果我这样讲了他们都不理我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算了，打退堂鼓，还是不要讲比较安全一点，不要讲比较没有压力，要讲哎呀好有压力，所以那个压力一定要我们自己先克服，那是我们给自己的压力。那我刚听佳琪的分享，我觉得 帮助他克服那个压力，是对这一群青少年的爱，就是上帝对他们的爱。我想佳琪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该在学校读书却在外面打电动，佳琪的心是流露出对这些孩子的怜悯，还有对他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爱，是这样吗？
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用心的被对待，他知道他生命的价值，真的不是透过这些表现成绩才值得被爱的话，他真的就能够用这个正确的观念一直往前走。因为在学校里面看的是成绩，在爸妈的面前是看你有没有好的表现，你才值得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嘛，奖赏。但是真理不是，真理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我表现的好不好才值得被爱。
是，所以佳琪，你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信耶稣的？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耶稣的，那时候我真的非常在意成绩，就像现在国中孩子他们都会有模拟考试，我觉得模拟考考得好，我就有那个未来的希望，如果我模拟考考不好，完蛋了，我这辈子就完蛋。所以我的那个心情是随着我考模拟考考试的成绩好与不好来决定。我是很好奇为什么我的一个同学，大家一起住在宿舍里面，但是我这个同学他不管考试成绩好不好，他都是很开心的，好像未来就是非常光明的。哦，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产生了好奇，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去认识上帝，做那个决志祷告。对，我的生命没有因为之后没有考上大学而很暗淡，反而是因为我祷告接受耶稣，我知道那个人生的方向和使命，就像爬山上上下下这样子越来越好，知道那个人生的方向。对，我也跟孩子们分享我的这个经历。
是，所以信耶稣并不代表人生就一帆风顺，而是说我们有了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挫折，对未来有非常正面积极的看法，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些挫折所打败。以至于今天你看佳琪跟他先生忠心，他们真的是经验到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也要小心哦，我们跟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你只要祷告哦，你就一定会考得比较好哦，上帝会怎样怎样。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人生就从此飞黄腾达，而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内心的平安与力量，还有一个永恒的确据，那这个才是经得起时间环境考验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听忠心的分享。好，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忠心也一起进来。忠心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向青少年传福音。我也听佳琪分享说，不久前你们也参加了儿子的会考，就是陪儿子一起去会考，就是国中升高中的考试。哦，这个应该是很紧张吧。我记得我的小孩当年，我们那时候叫联考，国中升高中的联考。哇，我真的要说父母比孩子更紧张，尤其是老大，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们夫妻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要陪儿子一起去会考。请问他接受你们的陪伴吗？
他接受，他没有觉得这样子不好。
不过好像我听佳琪说，你儿子有跟你们说，只要你不跟我的同学讲话都 OK， 是这样吗？
对对，只要不要跟我同学讲话就好。
但是我有说，如果是你同学主动跟我讲话，那我就要有礼貌的回应他哦。
是，好，所以你们夫妻就有一个共识， 你们决定陪儿子去会考，然后把这一次陪考的这段时间当作是一个什么？
福音奇袭。
哦，福音奇袭，这个中文怎么写啊？
奇就是那个奇怪的奇，奇就是那个偷袭的袭，奇袭。
这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偷袭吗？还是
传福音奇妙的行动
OK， 传福音奇妙的行动。好，其实我听佳琪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好敬佩你们哦，你们愿意把握机会，甚至在这样一个很紧张的时刻，哇，我当年我都觉得我没办法做你们做的事，我都替孩子紧张都来不及，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只能祷告，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孩子，让他有读的考出来，他都知道怎么样作答，我的心都是专注在我孩子考试这件事情上。可是你们却能够陪孩子去，然后把焦点放在可不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哎呀，我真的太敬佩你们了。我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哈，中心佳琪就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负责人，他们是我们的领队 哦，我跟李哥都跟随他们的带领，所以他们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中心你就说一下结果那天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就到了会考的现场，其实我跟大部分人一样，就第一次啦，看着大家怎么做，怎么去安排这些，因为他们有提供一个家长的休息区，孩子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进到要考试的这个教室。那等到孩子都开始考试了，有些家长就会坐在旁边或者在校园里面就找个地方坐，在等孩子出来给他们加加油啊。其实现在这些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已经有很好的这些设备吧，就是休息区有冷气啊，考试的教室也都有冷气，家长的心情好像也比较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这么紧张。所以我看到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边滑手机，如果有认识的就会一起聊聊天。对，我就看到啊，我儿子同学的有一个爸爸，他就坐在校园里面在滑手机，那我就跑过去跟他聊天打招呼，他也就开始跟我聊天。那因为之前有聊过了，所以也不会太陌生，先聊一下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他就开始会自然的就分享他跟孩子的一些相处啊，或者孩子考试啊，他怎么预备这些。那当然后面也是很刻意的要拿出刚刚佳琪讲那个 The Four， 我们都会准备这个 The Four 的折页在身上。其实我要说就是到这个考试现场的时候啊，刚开始是会觉得要主动的去找这些家长聊天传福音，其实是会觉得尴尬不自然的，因为可能别人也没有找我聊天，那我这样主动的去认识他会不会让他觉得比较尴尬。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可能别人也觉得说如果你没有来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主动的跟你聊天。所以当我们主动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其实坐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事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会不会打扰你啊，你有没有在做什么事啊，他说啊，没有没有，其实他说他也只是在滑滑手机在等孩子而已。
是，所以我觉得哦，传福音真的是需要刻意，没有什么哦，很自然的他就问我信仰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意思就是得时就是方便，不得时就是不方便，方便或者不方便，自然或者不自然，我们都要抓住机会来传福音。所以孩子后来对你们也没有意见嘛，哈？
对。
佳琪呢？佳琪你那一天的经验呢？
我那一天我真的很幸运，因为连两天就可以遇到不同的同班同学的妈妈来短暂的陪考。所谓短暂陪考就是他来一下下一两节的时间他就要离开了， 我觉得很感动耶，就是我第一天跟一个妈妈传福音，跟她自我介绍，我们在家长日的时候有遇过，所以我就跟她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信仰吗，就直接讲了。然后她竟然跟我说，哎，我曾经去过教会，而且最近我的同事还约我要去教会聚会，那你现在又跟我说基督的信仰，好像我可以再回去了耶。所以他就从这里又跟我讲他之前为什么去教会，然后为什么停掉了，那这个信仰对他的意义帮助，他为什么现在想要再回去，他真的讲很多，所以我好感谢神哦。
对，好感动啊。
另外一个家长他也是来短暂陪考，这个家长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觉知，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会有勇气跟人谈信仰，你不怕被我拒绝吗？
是，
对哦，我有点吓到，然后我回答他的问题第一句我就讲说，哎呦，被拒绝很正常啦，啊，我们是因为小孩同班所以才认识嘛，而且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二次碰面吧，第一次碰面是在国一新生家长日，对我就说因为这个信仰是生命啊，好东西就是要和人分享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想要认识上帝，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做。这个家长也很有趣，他就把我给他的库卡还有这个 LeFou 的折页收起来，然后说他会再回去看看，之后我们也继续聊天，没有任何的尴尬的感觉，真的很好玩。
是真的。那我接着要请中心跟我们分享传福音的时候有哪些真理原则我们需要知道的，或者圣经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或者是应许。
那我想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成功的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且将结果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会接受基督那是圣灵的工作，对方没有接受基督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没有什么魅力啊，或者是我的口才很好他才愿意接受基督，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
是，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撒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松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浇水，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阳光再多照一下，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要收割才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哦，不是，其实我们每一次愿意向人传扬福音，向人分享基督的时候，上帝都使用我们在对方的心里面在做工，所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所谓单单传讲基督啊，就不用把时事也拉进来啦，把别的宗教也要讲一讲，不用耶，我们就只要讲福音的真理就好了，让对方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了解，将结果交托给神，他愿不愿意相信，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的就不是我们的责任。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应许吗？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主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就应许我们，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会惊艳到，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是满足喜乐，与神一起同工是一件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是很喜乐的。
喜乐、
哦、我也分享一下，两天以前我坐高铁要去台中，在高铁上面、哦、我是坐那个两个位置靠走道的，有一位女士她就坐在靠窗的位置，那我上了车以后我就发现，哎呦，怎么这辆车每一站都停啊，因为我原来记得我要订的车票是可以直达的，后来我才想到说啊，我本来是要订直达的，结果已经客满了，所以那个电脑就帮我选这个是每站都停的，我坐的那班好像是1小时又10分钟，只要第一个意念就是啊，志梅，你要坐在这个人身边那么久， 就传福音吧。我就说哦，可是好有压力哦，各位对我来说仍然是要克服那种尴尬压力的感觉。哎，结果上帝就跟我说，你刚才不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坐上这一班吗？你难道不会想到说这个就是我安排的吗？如果你原来坐那个直达的，你就不会坐在这位女士的旁边，有没有可能这个是我刻意让你选到这个班次，然后让你今天可以坐在这位女士旁边？而且我发现她也没有在睡觉，她也没有一直在看手机，所以也是鼓起勇气，我就问她说，哎，那你是到哪一站下车啊？哦，你们是要去玩吗？就很简单的先一点破冰。然后我就说，我这里有一个四个图案，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讲一下，他是在讲基督教的信仰。他就立刻说，哎，我是信佛的耶。我说没关系，就两分钟而已。他就说好吧。我想因为他看到我是友善的，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礼貌，所以就简单的把 The Four 的内容讲给他听。那当然他说他没有想要祷告接受主。我说没有问题，谢谢你给我时间。我说那我这个小折页可以送给你吗？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啊！我说我没有问题。但是我就开始跟他聊，他跟一些朋友一起出游，我说那你们会去哪些景点呢？他就很高兴哦，因为他是主办人，他们这一团七八个人，他就是那位领队，他就聊得非常高兴。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别人谈话，我们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焦点不要一直放在我想要跟你讲什么什么，我要跟他讲的三分钟已经讲完了，那下面我就让他讲。他说他是老师但已经退休了。我说哇，我好敬佩你们做老师的哦。他就反过来说，他说我也很敬佩你，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跟佳琪说的，你不怕我拒绝你吗？哎，这位女士也这样说，哎，她说我也很敬佩你哦，你很愿意把你的信仰跟我分享。她也感受到我主动跟她传福音，其实我也在冒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某种程度的冒险，就是可能会被她拒绝。当我们勇敢的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会得到他们的尊敬的。所以最后我要下车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刚才的这个小折页你还是收下吧。我说可能有一天你会想要向耶稣祷告，那那个祷告文就在这一页，你就收下吧，这么薄薄的不会占什么空间。他说好好好好，他就收下，然后他就一直在他的包包里面找找找，我找到一颗软糖，他说那我这颗软糖送给你。哦，我说好，谢谢谢谢。就成为一个非常愉快的传福音的经验。那我要说有没有比较断然被拒绝，当然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说主耶稣，我们是为你而做，那我们不要受伤，我们不要觉得被否定。 No， 我们是愿意为主传福音，那主应许我们什么，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真好。好，我们谢谢中心佳琪，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中心佳琪来回答。我这边其实是有两题，我们就把它并作一题来回答好了。这一题呢，是一个妈妈，她问，是否禁止孩子18岁以前谈恋爱？父母要如何有智慧而不破坏关系的引导？所以18岁以前，父母如何要有智慧而不去破坏关系的引导青少年呢？那这是第一题。下面还有一题，她说我的孩子15岁还不具备谈恋爱的条件，我要怎么阻止呢？我想是有一点类似，那就请中心佳琪来回应。
嗯，好，我想孩子越大就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很自然的就离开父母，想要独立自主。 包括和异性的相处也是一样，所以呢，青少年会对异性有兴趣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与其说是阻止或者是说禁止啊，其实更好的是说可以示范怎么正确的与异性相处。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父母在家如何相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讲座书籍可以让他们看，或者是他们去听，像冯姐有分享好想谈恋爱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知道的。接下来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去营造一个透明敞开的这种分享气氛，他就容易谈出他的想法和感受，也包括谈恋爱这件事情。我想其实今天就算是他是18岁以后，那其实他也会需要知道如何谈恋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蛮有用的哈，就是我们主动的跟他们谈谈与异性的相处，这里面就是可以分享自己过去与异性相处的经验啊，或者谈恋爱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最有用，因为他们会很喜欢听这些故事，而不是跟他们讲道理。透过在分享这些故事，把这个真理带给他们，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或是容易吸收。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跟孩子分享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认识，怎么谈恋爱，然后爸爸妈妈用了哪些正确的原则，是这样？
是。
那你们当初用的正确的原则是什么？
我当初刚认识佳琪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那种让人家要特别注意他的一个人，可是几次相处下来，我就觉得他好像个性还不错，还蛮容易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分享，渐渐开始对他有好的感觉。那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团体当中去认识这一个人比较容易真的认识他，而不是一开始好像觉得他还不错，那我就单独跟他约会，那这个就比较不容易真正的认识他这个人，包括可能他跟人的相处啊，或者是别人怎么看待他啊，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就比较客观的认识。
是，其实中心你刚刚讲的这个原则，很多人的想法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啊，你不单独相处你怎么认识对方呢？但其实你刚讲的是先不要那么快的单独相处，我们先在一个团体，我常说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什么地方最健康？教会，或者你说工作场所，或者学校的社团班级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交，就是有别人在场的一个场合里，你去观察这个人的为人处事，而不是哇这个人好帅哦，哇这个人好漂亮哦，所以我就很想跟他开始谈恋爱，然后单独相处，这样子反而错失了能够客观，或者是说在一个社交场合，其实社交场合能够观察到一个人他的人际关系，观察到他是否能够与人相处，他是否合群，其实合群也很重要，你不要都标新立异，你不要都想要别人注意你，你要愿意配合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而且有的时候外面很炫很酷，反而是反映出里面的缺乏安全感。但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那么好像 desperately 那么渴望要别人注意他，他是能够融入在一个团体的环境里面，这个反而是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你看像爸爸跟孩子讲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几个重点就是父母彼此相爱，还有主动跟他们谈你们当年是用哪些正确的原则在交往，在认识对方，这个其实是父母可以做的。还有吗？
也可以讲讲自己惨痛的经验或错误的经验， 像那时候我的孩子他就说班上很多同学在讲谁谁谁喜欢谁谁谁，那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个以前国中的时候被隔壁班男同学暗恋的事情，我觉得好尴尬哦，那种感觉如果不知道我就不会尴尬，可是知道了之后每次要进教室都会经过那个班级就会觉得好奇怪，这样讲出来孩子就能够了解哦，原来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讲出来，因为大家都还是同学，然后可以有好的关系，那被别人知道了，别人会用其他的眼神眼光或开玩笑的方式就造成了误解。所以也可以讲讲父母的这种谈恋爱的经验或是被暗恋的经验不舒服的感觉。
是，所以父母能做的其实还蛮多的，或者当你发现这个孩子可怎么办，他已经偷偷在谈恋爱了，我也鼓励父母亲，与其去禁止去挡，不如我们让他说一说，哎，你跟这个女生在交往了，来说说看她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你想要跟她交往的，说说她的优点，让孩子讲，那你们在一起有想到未来怎么样吗？通常都没有啦，他们都没有在想到未来，但是父母这时候可以说，那你想想看咯，你们现在几年级，一年以后，有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在同一个年级，甚至不是同校的嘞。你让他想一想，那以后呢，你觉得以后如果分开了会怎么样，或者你先毕业他还没毕业，这个势必就会分开，那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要继续让他更深入吗？我想妈妈鼓励你，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去堵他或者把他从哪里抓回来。有的时候我们越想用蛮力去堵去拉他那边抗拒的力量也可能越大。刚刚还有中心提到的一个榜样，那种尊重，在家里爸爸尊重妈妈，妈妈欣赏爸爸，我觉得这些都是给孩子非常好的榜样。那我就请佳琪分享一个在你们家里夫妻相处爸爸表达出对妈妈的尊重的一个例子。
好，有一阵子我们家小孩真的对我讲话非常的不客气，非常的尖酸刻薄，让我真的很伤心，所以我就跟中心说，哎呦，他们是如何对我讲的哪些话让我这么的伤心跟难过。没想到中心听完之后他就说，完了完了完了，那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对你太凶了，所以他们有样学样，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个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中心真的很棒，是他就在孩子面前跟孩子说，他这一阵子真的对我非常不礼貌，常常讲一些让我伤心难过的话，所以对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请孩子原谅他。非常谢谢上帝，我有个好老公，非常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跟我道歉，而不是去说，哎呀，那个有什么没关系的啦，那么小心眼，心情那么多，这样子。对，
真好。所以爸爸能够在孩子面前认错，向妈妈道歉，哎呀，我听了都觉得好感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下一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妈妈她问的，她说家中已经有两个孩子，但丈夫嫖娼，我该怎么原谅呢？好，那也请中心佳琪来回答。
我看到这个问题心情也蛮沉重，都已经有两个小孩，我的丈夫还出去嫖娼。我就想到这个太太，哎，心情一定是觉得很被背叛，难过，生气，无奈，甚至觉得先生你真的是很肮脏，你是不是在我这里得不到满足，所以你需要这样的去满足自己，有很多的疑问在他的身上，所以真的 想到那个问题，就会把丈夫的这种行为给扩大，然后呢，就会想到他很不好。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也有可能做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怎么原谅对方，那我要先想到，那我有满足我的先生吗？所以这是我先想到的。那接下来请中心再来分享。
好，那我觉得就是嫖娼其实就是犯罪，犯奸淫，得罪神又得罪人，所以我们选择原谅或是饶恕，不是说认同他的罪，也不是认同他的行为，而是像耶稣一样，我们接纳一个罪人。所以我可以说，你嫖娼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办法同意这个行为，但是我愿意饶恕你或者是原谅你。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我想到他做这件事，我还是会觉得难过生气了，这个时候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把这些负面的心情交托给主，让主来安慰我，让我有力量，有从神来的爱，再去面对他曾经犯过的错。我也可以跟一些对的人来分享，让这些人鼓励我继续做对的事，也就是继续饶恕他。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当我们把这些有时候可能是心情啊，分享给其他人，一方面自己的情绪有出口，另一方面呢，那也让这些成熟的弟兄或者是姐妹鼓励我们继续做对的事，然后继续接纳这个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为他祷告，也求神光照他，让他愿意悔改，不会再陷到那个罪里面。
好，这位姐妹，我们真的要说你辛苦了，而且你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原谅他，而不是说我很想跟他离婚，可以吗？这样子是不是已经足以构成可以离婚的理由？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样的背叛我，或者他这样的犯罪，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想跟他离婚。但是这位姐妹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原谅他？那我也再重复一次，我们想要原谅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没有能力做到。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里面就没有那个原谅的能力。原谅的能力其实不是从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靠我的意志，也不是靠我过去的修养，我过去的家教，其实饶恕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想要原谅别人，我自己先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是怎么样饶恕我的，你是怎么样赦免我的罪，我要先来经验上帝对我的赦免，对我的饶恕，然后我再转过身来去饶恕那一个欠我十两银子的人。这个比喻啊，其实就是这一个仆人他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可是他的朋友欠他10两银子，他没有办法饶恕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朋友，他就忘了其实主人已经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看到其实上帝已经赦免我那1000万。那我今天从上帝得来的这1000万里面，我取10，那是怎么1/10,000？我只取10两银子，然后我来饶恕这一个对不起我的人，我就发现绰绰有余。所以我们都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某一个人在你生命中你好难原谅，你真的觉得这个人罪恶滔天哦，罪大恶极，其实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他那么糟，我没有他那么恶，我没有他那么多罪，我比他好，所以我们觉得我好难原谅他。所以今天如果我来到神面前，看到在神面前我的罪其实跟他可能是半斤八两，那如果上帝都这样饶恕我，主啊，就求你帮助我，让我也可以饶恕这个得罪我的人。好， 今天非常谢谢中心佳琪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证，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